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来了给14国派税单。看着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从那边呢有南非，这边呢有印尼马来西亚，然后这边呢也有柬埔寨，那边又跑出个塞尔维亚来，还跑出个波黑来，那边又跑出个哈萨克来，你这是跟谁呀？怎么乱七八糟？然后还有日韩，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日韩这两件事呢，你还可以单放到一边，其他的这些国家你看着是杂乱无章，其实包围圈中竟然指的是中国。一会儿咱们来看看啊，这些国家其实你看着他们彼此之间好像都没有什么逻辑关系，但是他们都和一个国家有关系，那就是中国。你能看得出来贝森特他们这个打法在为最后的总决赛跟中国的这一战，他们在做外围的火力准备。彭博登了一篇东西，中国墙内的智库啊，包括政府的一些专家有点沉不住气了。现在讲呢，留给川普习近平见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条件不错呀，往前推进呢，赶快见呢。现在啊，这方面的情况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不过今天呢，我平时关注的一个公众号啊，这是我比较信任的一个媒体吧，他们终于宣布彭宰洲先生终于是有下落了，因为他们呢是一直是比较负责任比较有口碑的，所以说他们做出的这个宣布我是相信的，一会儿呢介绍给大家。最后呢介绍一篇好文啊，这是我平时关注的邓宇文先生，他在德国之声写的一篇长文，说到习近平权力被削弱了吗？说我没看见。其实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啊，一会儿听听邓先生他为什么没看见，他对里边呢是做了一些分析，也推荐给大家。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说到台湾，咱不说大罢免了，说说台积电。这两天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那个大工厂让人给告了。哇，这可不是一般的告，现在已经有17位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联名提交了诉讼，指控台积电美国工厂存在着种族歧视、报复、不安全工作环境等多项的问题。哇，这一起诉不得了啊，整个起诉的文件160多页。一开始是12-13名员工起诉，最后呢是扩展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加到了17个人啊，最近的现在已经到了30名被告了，原来12-13个又加了17个，现在加起来已经30多个被告了原告了。这里边以白人为主啊，当然也有拉美裔，也有韩裔，也有非裔，也有伊朗裔，这些人。那告他什么呢？首先呢，你是有歧视，因为呢，你比如说，你说我们懒惰呀，你说我们笨啊，这都不行啊，这都不行。你教好几遍也不会，也不认真学，你还说我笨，那不行啊！我不认真学可以，你不能说我，这是一啊。第二呢，他们重点投诉的是语言偏好，因为在会议上和内部的信息中，你们大量的说中国话。然后呢，我们这些英语的使用者只能依赖翻译。这我有点不太明白，这怎么就告啊？这个这是个罪吗？这应该怎么着啊？咱们想，如果你想啊，美国人到中国来开工厂，那可不是他就说英语呗？那我们底下这些技术员、这些专家、这些工人，你要跟他交流，你就得跟他说英语啊。那不然呢？你还要求那帮人说中文吗？那人家有几个外国人会说中文的？不会说中文不能跑你这儿办企业来，有这规矩吗？ 那美国人好像到韩国、到台湾、到日本、到哪儿去办企业也没这要求吧？哎，但是你们要到美国去办企业，say English，他们就有这种大国的那种状态。你们必须说我们的语言，不说歧视。然后说还有什么性骚扰啊？可能吧，这个有拍拍打打、拍拍肩膀什么，不许拍我，啊，还有一些工作环境问题等等。哦，这件事儿就挺严重啊，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这边是美国公认不高兴啊，把他给告了，这还不容易脱身呢？因为在这种官司中呢，你别看你大企业，你毕竟是外国企业，哦，这事儿可不好办啊。那这边台积电的台湾员工也，我今天也看到一些报道，也在那儿骂，也不干呢。派到美国的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也抱怨，说在台湾本来干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非要到美国来呢？这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明摆着显着，在美国就是不行，整个美国的工作文化完全就不行。5点下班，4点半就开始磨洋工，就啥也不干了，就洗手，就在那儿待着了。然后呢，是自尊心贼强啊，你说一句两句都不成。他不好好学，他脾气还挺大，你管不得，说不得。说现在整个工厂进度很慢，整个工厂亏损是很大的。当然，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这个厂子打官司，最后如何，咱们就放在一边儿。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争拗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你想让制造业回美国，但美国的这帮大爷，他干活吧，行不行啊？你这还是台湾的企业啊？当然了，郭台铭那个也是台湾企业了。你要是富士康那一套，好家伙，最后把人都给弄成卓别林那样的机器人，连大陆的孩子们受不了都跳楼。就他那套训练方式，就他那个流水线打法，他都按照你的生理极限把那个流水线传送带的速度都给你调的啊！你一点挠痒痒的功夫都没有就过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好，这帮美国大爷能接受得了吗？为什么郭台铭在那儿跟川普都挖了土了，都奠基了，最后跳票了？人家一看你不成，不是说人家。啊，说了不算，或者是啊，在那儿跟你怎么样？你行吗？这是台积电啊，来吧，咱们说说韩国贸易战的事儿，咱们放到后边说。先说李在明，李在明第二个民调出来了，就职满一个月，好评率突破了60%，这是韩国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昨天发布的一项民调，施政好评率62.1%，和上周涨了2.4%。就职这不一个月吗？4周，每周都在上涨。差评率呢是31.4，掉了2.2个百分点。大家认为这还是不错的，那他干嘛了呢？说李在明呢就在这一周和地方城市的很多居民。不同层次的居民举行了很多的会谈，啊，态度啊，跟大家的交流啊，都直播呀，搞得是不错的。另外呢，和那个什么信息泄露啊，跟那个移动通信商，他做了一些处置，大家也都认为不错。认为呢，在处理民生问题、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方面，啊，各方面也都不错。另外，他搞了一个楼市的新政，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你看到没有？人家干的还是不错的。很多人呢，当然担心这个家伙亲中啊，或者是怎么样。到现在这个呢，还没有什么迹象，但至少在内政方面，你看到没有？韩国老百姓对他还是比较满意的。那还有3成不满意，那都是铁盘，都是反对党。那个你他干啥他也不满意啊，这个没办法。来说说日本，日本720。参议院就要选举了，今天多说两句啊。参议院呢，总共是248个席位，这次呢是改选一半，124。那在这124里边，自民党和公民党，就是执政党，他们有多少呢？124席里边，他们有66个议员，现在他们站着要投入到选举当中。 那这次选完，如果拿不到50席以上，那加上原来那一半算总账，他们就失去了过半，他们就失去了在参议院的主导权。那你等于选败了，及格线是50席，低于这个，石破茂恐怕就要下台，鞠躬下台，就要到这么一个地步了。124席拿50席，现在看容易吗？那您算一下比例啊，50除个124，40%。那现在石破茂的民调多少？20多点。那整个政党的支持率呢？自民党大概只有18%，你要守住40%的席位，您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了。而且现在这川普又给石破茂脑袋上来了这一棒子，两边谈了7轮了，结果实际上后几轮都在说同样的话，完全没有进展。那贝森特他们也奇怪。你跟我说同样的话，那你还回来干嘛呀？你每次他态度挺好，都跑这儿找我们谈了，谈完了以后呢，然后你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还谈他干嘛呢？最后今天川普给日本是加了1个百分点，上次举大板子是24，这次给到25，就故意的，等于让石破茂下不来台。那石破茂现在来不及了，这还10来天，还2个礼拜就要投票了，这还来得及呀？这是要命的啊！你贸易战也打输了，大米的问题也没全解决，物价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不了，唉，所以说这情况就难受了。现在跑出2个小党了，一个保守党，一个是参政党。后来大家仔细一看，这两拨人原来都是安倍的支持者，到现在呢，人家都跑了，人家都自己干去了。最后等于从自民党里跑分出来的这些席位，都落到这帮人的手里。所以说，石破呢，我看这次720选完了之后，再加上这次贸易战，你不能说他举止失措，但是呢，确实处理的不是那么太灵活。我认为这次要危。来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昨天夜里一夜突袭了俄罗斯6大军工基地。为什么每次特别给大家强调这个？你很难看到在俄罗斯说我们这城市。宿舍楼、居民楼给打得火光中天，死多少平民？你看不到俄罗斯有这方面的报道，他连造假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确实没有嘛。可是你看，你打基辅、打敖德萨、打乌克兰，他奔就是奔居民楼去啊。这次是6大军工基地，他的国防部也讲说，俄罗斯本土多个地方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一整夜的攻击。啊，莫斯科州再加上叫什么沃洛涅日州、布良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库尔斯克等等，他说他们也击落了大量的，这个乌克兰远程轰炸无人机啊，像猛烈的在进行进攻。另外，俄罗斯在扎布罗热，他们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这里的战线已经近3年没有遭遇过这么大规模的攻击了。那儿呢，正在展开一场血战。那美国方面呢，大家都在等，就说这周吗？那这周参议院你该讨论格雷厄姆那方案了。现在在美国方面呢，出现了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说到就在几个小时前，川普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我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我们必须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来帮助他们自我防卫。这是他本人说的原话，结果也在几个小时，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也表示，暂停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的决定是五角大楼在川普总统的批准下做出的。白宫发言人讲，暂停出售武器并不是针对乌克兰，而是对军事援助进行全面审查的一部分，来确保这类援助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就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原来呢都说是那国防部副部长那科尔比吧，盘点的时候一看这库存见底儿了，不能再给了，啊，立刻打电话波兰那边都快送过去的，停啊，不能再给了。小海呢，这海格塞斯这件事儿是躲了，知道这件事儿肯定挨骂嘛。然后川普不知道， 最后跟小泽通完电话，我回去核实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这小姑娘给把实话说了，当初暂停就是你决定的呀，就是你批准的呀。哎，刚才他又说了，我们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演什么呢？不懂啊？那咱们现在不能听他们说，就看最终的结果。那到底给没给？咱们就看这一个礼拜啊，应该就有下文了。所以说你不知道在干嘛。以色列方面的新闻也是川普讲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谈判进展顺利，他大概认为在这一周弄不好停火协议就能达成。那我们很多朋友也都记得这么长时间了，达成了又如何呀？原来以色列和加沙什么一阶段、二阶段不也达成了吗？达成完了呢，总有一方不遵守。最后还是彻底翻盘，所以说呢，一边呢因为不想放过哈马斯，这帮人本来就不情不愿，这边呢本来他就不是什么讲信用的东西，他压根儿他就不想，他就想延缓这顿打，所以说两边呢都不是那种讲诚信的人，他不是真想执行这件事儿的人，就只有川普痴痴的等着诺贝尔和平奖，想搞这个协议，搞完了呢也没用。今天呢，以色列是吃了亏了，有5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阵亡了，超过10人受伤。老内已经在美国了，他是在那儿听到的这个简报啊，应该说呢，嚯，今天吃了个大亏。另外，胡塞武装开始攻击货船，有这么一艘船叫 Magic Seas，散装货船在红海被击沉了。胡塞武装宣称是我们发动的这次攻击，所以说他们还在战斗。那怎么着啊？那美军你还是不是要管啊？你看这胡塞，你们锤了他一个半月，最后人家还在行动啊。伊朗这边是干了一件事儿，伊朗呢办了一个网站，他们前一阵儿不是升了雪旗，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了全球必杀令吗？他们为杀手在筹款，不能让人白干啊！你政府不能给钱，人家以宗教的形式立了一个网站，希望大家来筹款来买凶杀人，就这么个状态。最新的报道，人们开始踊跃捐款。所以后边这件事儿没完啊！你说这玩意儿管用吗？嚯，原来那英国作家那拉什迪让人杀好几回啊！这帮人前仆后继的往上扑，真不要命啊！所以说，你说，哎，这你没辙啊！来，咱们说说阿根廷。好，之前是有朋友吧问说，大哥怎么老不说阿根廷的事儿了？前一阵不是不忙吗？说别的，阿根廷这点事儿啊，咱们是开始上线啊，咱们开始说。国家统计局人家公布数据喽，好家伙，整个上个月的这个 GDP 的增长是7.6%，显示出了强劲的复苏的势头。这还不是，我这说错了啊，前两天它是最新公布的4月份的月度活动啊，他们整个的指数算出来了，经济同比增长了7.7%，它可能出的是比较慢。从3月份相比和各方面啊，一直就这么一点点冲，现在 GDP 增长已经冲到7.7%了，想显示出了强劲的复苏的势头。在各个经济部门中，批发、零售、贸易和维修服务以15.6%的增长在领跑，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干嘛呢？批发、零售、贸易什么呀？消费呀。制造业增长了7.6%，也相当多。金融中介贸易更是增加了28.4%，这是强劲的增长，非常惊人啊！在16个经济部门当中，12个部门都实现了同比的大幅增长。我看到这个数据，米莱都高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啊，对这个经济表现感到非常的激动，感到非常的满意啊，这确实非常令人震撼了。但是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个数字啊，阿根廷的月通胀 也实现了快速的下降。现在它的月通胀率从最早它上任之前200%多，一直打到之前，我估计上次我们说这事儿就已经打到20%多了。您知道现在它已经打到多少了吗？打到1.5%了。这什么情况？都已经到通缩了。通缩了就是大家没法买东西了嘛，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或这有点大，就是打货劲儿了，都到这么一个程度。或当然呢，这个这是个休克疗法的一个巨大的成果，但代价确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有点打过劲儿了啊。这种剧烈的紧缩使民众的生活压力急剧上升，现在阿根廷目前的贫困率达到了52%，也就是全国有一半左右的人是处在贫困下以线以下的啊，这是不容易的。那你说国家又这么迅猛的发展，然后还有这么大的贫困人口，这个能说通吗？能说得通啊。我们一直讲这干嘛呢？这是个右派啊，这而且这是个激进的右派。休克疗法嘛，这他那几个杀法这不给大家再说了啊，缩小公共部门什么的，减少政府监管，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什么自由啊，物价什么的全部放开等等的休克疗法，那几大招都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也就是当右派掌权的时候，他重的是什么？是发展。那他发展的动力火车头是谁？就跟川普那路子是一样，是富人，是企业家，是工厂主。我给你们更多的优惠，我给你们更多的资源，让你们往前冲，拉着这国家经济往上打。经济活动多，那我的 GDP 整个就增长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快速的跑动当中，后边的老百姓是跟不上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帮人肯定赚钱，老百姓喝的永远都是汤，那有喝不着汤的呢？一半以下陷入到贫困，那怎么办啊？这帮人那搞一段时间，那国家那都快打起来了，那最后就得交给左派，左派来调整分配，你们这帮发展差不多了啊，给你们加点税，然后贴给这帮穷人，然后搞把蛋糕重新再分一分。所以说能把贫困率打下来的是左派，但是能够把 GDP 刚才说的这些数拉上去的是右派，但是这个数就对不起了。那这种情况美国人能接受吗？那美国人现在也要干这件事儿啊，那后边这贫困率肯定，你现在有20%的穷人，那未来这个比例要进一步加大，行吗？不知道啊，咱们看看美国人能不能禁住。当然现在说阿根廷结论还太早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位我现在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了。你看这个人到现在为止贪污腐败没有吧？没有说他有一个什么利益阶层把自己的什么儿子了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亲家啊什么的这些人啊都弄到政府里边当什么特使，自己也没发币吧，也没卖香水，也没卖书，也没卖什么酒什么的吧。这是一个很清廉的人，还是一个学者型的一个总统，尽管他有点偏激了。这方面操守上没得说。对吧？另外呢，人家现在这个下的这剂猛药，这剂休克疗法，把左了那么多年的、欠了那么多债、通货膨胀已经200-300%的这么一个国家，他生生的给扳了回来。那现在只能是止住了下滑的势头，开始沿着那大坑往回爬。你要说他成了吗？我认为也没成。什么时候能成？那关键您得查查阿根廷以前有多好。以前阿根廷曾经到过世界前20的，那从这坑里一旦爬出来，那以后这经济国家恢复正常了，然后慢慢过上走上富裕的道路，那时候咱们才能起立给他鼓掌呢。现在他在沿着那坑在往上爬，爬到一定的程度了还没出来呢。所以说在这个角度啊，我认为做到这个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在众参两院都只有10%几的少数党，他能够说服这么多人，让老百姓这么忍着，一个热情奔放、没什么组织性、纪律性的一个南美国家，能这么跟着他干， 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还得说德州的洪水。到目前为止呢，我看到的报道啊，已经至少有104人死亡了。那现在呢，就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白宫发言人讲说，人们半夜睡觉的时候洪水来了，说这就是天灾。李维特说呢，洪水发生的时间，这个并不发生时间，发生事件并不是政府的错。而且当时有早期和持续的预警啊，他说当天下午和晚上都发了这个洪水观察预警，夜里也有及时的山洪预警，他一直铁嘴钢牙还这么说。但那天这不是华盛顿邮报都问了当地的那些人，你4点给我们发的紧急警报，那洪水好家伙45分钟涨8-9米，3点多就发生了，来不及了，所以说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有大自然无情的一面，你也不能都说是政府的问题，都是人祸，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让我判断，7分天灾，3分人不到位，我认为这还是有的啊。有一位呢，在德州奥斯汀地方电视台工作了34年的气象预报专家，他是圈内人，他叫吉姆斯宾瑟，他披露了国家气象局在德州当地机构的整个的情况。他说，预警和协调气象学家职位空缺，说这个呢，这气象学家就是负责协调预警，就是研究这个呢，没人。没有人。另外呢，本来有2个气象学家是全天候待命来，就是来研究这个的，没人。另外呢，有这个负责监测洪水预测水情的水文学家，没人，这职位空缺，有这个职位但没人。然后是电子技术员，就管什么呢，管那些 sensor 的，管那些感应器啊什么的，就是电脑随时监测，哦，水位上来了赶紧拉警报，没人。那整个那你在这儿你得有个办公室，你得有个经理吧，经理没人。所以说呢，整个那你说这帮人都有这么个岗根本没人，那你说这事儿赖谁？哎，尽管呢这小美女发言人铁嘴钢牙是伶牙俐齿，我相信呢是你自己能说得过去，能自圆其说了，但对于那些德州人听来，你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所以说是没人说得过你，但是呢大家的感受都很清楚了。所以说看到呢有这么一次天灾，我看媒体呢确实当然以左媒为主了，他们也做了一些报道，这个感官上确实不是太好看了。说你看这个是周六，你周五发的洪水嘛，正好那天是7月4号，然后5号就是周六嘛，周六周日大家都在那儿奋战找这个儿童，那还好10好几个没找着呢，死了20-30个，大家都在那儿忙这个呢，结果川普呢人家给拍下画面了，在打高尔夫球，在那儿吃冰激凌呢。最让人诟病的是 NBC 的报道，共和党在当地的参议员克鲁兹，他讲呢说，我去希腊度假途中知道老家这儿发生致命洪水，我立刻就返回了，结果现在被证实谎言。因为你是礼拜五在那儿，结果在礼拜6晚上他被人家抓拍到在希腊，然后这目击者讲嘛，说他和他的家人和一个保安人员在一起，在那个帕台农神庙啊，我们看到了他，然后他们呢就从我们的身边走过，然后这个人就是接受采访，这是一男的，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说德州那边都那么大水，死了20多个孩子，你竟然还在这儿度假呢，这已经过了1天多了啊，昨天的凌晨到第二天的晚上人家碰上了他。结果呢说克鲁兹当时咕噜了一声就走了，然后他妻子就路过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他们就跟着导游继续参观，人家跟 NBC 就这么讲了。是，那你说一个参议员他回去救灾，他会游泳吗？他能弄吗？这个倒是你不能这么强求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观感不好。 观感不好，并没有说那川普也得在那儿戳着去啊，参议员，因为你管事儿的还是州长嘛，也必须在那儿啊，在那旁边看着，那倒不一定啊，没有人有这种要求。但是呢，那儿那么惨，然后又看着你们这儿云淡风轻，就是四个字儿，观感不好。当然他最后还是赶回去了，转天他还是买机票，提前终止假期回去了。当然呢，又诟病嘛，站在那27个孩子的尸体旁边，在那个有点像那个太平间那个意思吧，还在那儿拍川普的马屁啊，请求川普能不能为我们德州祈祷。啊，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帮人啊，这现在就已经谄媚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说说爱泼斯坦这个新闻。啊 ，FBI 的官员们表示，他们审查了超过300GB 的爱泼斯坦的证据，多了光盘、音录音什么的，我们都看了，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的人口贩卖和性勒索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大淫魔爱泼斯坦属于谋杀。他们讲呢，这次系统性的审查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那个所谓客户名单，因为到那在那个小岛上，他们弄了一帮未成年少女，结果说有一帮什么啊大人物啊在里边玩弄少女啊，是有这么一个名单了。另外说爱泼斯坦在背后呢，为了拿到这些把柄，还录了很多视频啊，这是都有这么个传说了。说没有找到这个客户的名单，也没有发现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爱泼斯坦在利用那些东西勒索这些知名人物。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啊对那些未受指控的第三方展开调查的任何证据。所以说到此为止呢，零等于句号就没有了。那这个让大家感到很突兀啊，因为这件事儿传得风风火火的，原来不就是你们这帮人在说吗？结果就是你们这帮人出来给画了个句号，这什么情况？结果有媒体就翻出了之前的画面，2月28号就 FBI 啊，包括司法部长他们这些人从白宫里边出来，手里捧着厚厚的一大沓川普送给他们的爱泼斯坦的档案啊，他拿几页，他拿几页都跟媒体这儿啊显摆啊，说那些人啊，那些大人物的名单都在这里边呢啊，当时还都显摆，这电视上都有啊。而且当时的司法部长邦迪上电视，在节目上直接就宣布，爱泼斯坦受害人的文件现在就在我的办公桌上啊，我现在把这事儿当个大事儿办。结果到了今天，这邦迪宣布没有传说中的客户的名单。竞选是热热闹闹一定要公布的，忽悠人无数的所谓的这个客户名单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且啊，结论性的是个零。那当时对这件事深信不疑的 MAGA 党们对这个结果那实在是无法接受，因为每次造势大会川普都说这件事，到现在合着什么也没有，很多大 V 都强烈要求司法部长辞职，什么班农啊、Loomer 啊什么的，这些人你就给我辞职，彻底公布真相。他们坚持认为这背后一定有一系列他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你川普违背了选举的承诺，现在很多 MAGA 啊直接把矛头都对准了川普，你这什么情况？马斯克也不干，马斯克这里边也写了几句，他就把当初的那个几个阶段，他说我们会公布爱泼斯坦的名单，这时候他就明显讽刺川普嘛。然后呢，这没消息了，下一步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然后再下一步说名单就在我的办公桌上，那不是司法部长讲的吗？然后到最后根本没有什么名单。这忽悠人的这四部曲马斯克都给他列下来了。说到这件事儿呢，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啊。我在之前节目里就问过两个问题，这件事儿呢之前就有，我当时就有过两个疑问。首先第一，那如果里边确实有传说中的民主党大佬，有克林顿啊，那不是好色吗？甚至据说有奥巴马之类的啊，原来传什么的都有。 那既然有那帮人，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公布呢？你替他们瞒着干嘛呢？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那个查尔斯国王的那个兄弟，那什么叫什么安德鲁王子啊，那不争气的家伙，可能是有他了。但剩下的说啊，原来据说还有霍金，霍金跑那儿看，因为他那个身体他也干不了啥，他爱看。那现在也没证明，那都是原来的说法。那据说有民主党人到现在怎么不公布啊？这是一了，我不明白啊。第二，那如果川普在这个爱泼斯坦的名单上，你听马斯克那口气，难道不是吗？那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次了。那这个名单就这一摞文件，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爱泼斯坦死的，然后在那时候呢，这文件就有。经过了拜登4年，那拜登为什么没有在最后半年在大选的时候，如果有川普的话，他为什么不公布这个信息，来阻止川普担任总统呢？你还选什么呀？男女关系呗，这可不是男女关系，这是玩弄少女，是未成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尽管已经超过了起诉期，但这个是不能被公众接受的。你禽兽行为。那如果这件事儿确实有川普，那拜登为什么不公布呢？因为原来这些东西就在之前的司法部长手里嘛。所以说，有民主党的你为啥不公布？有川普你为啥不公布呢？一句话，我一直认为所谓的爱泼斯坦名单原本就没这么回事儿。完全就是当时这帮极右、这帮 MAGA 们阴谋论把这件事儿给吵吵出来的，目的呢就是什么深层政府、深层沼泽，啊，攻击美国司法、渲染阴谋论，然后对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这帮人啊，你们就是深层政府、深层沼泽啊，你给大家一个啊很黑暗的那种可怕的印象，背后他们隐藏了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嘛，原来都是这么个说法。你包括杀那个肯尼迪啊，当时呢，FBI 干嘛了？你们掌权这么久了，那当时肯尼迪被刺，胡佛呀还是谁呀？当时你背后有什么阴谋论啊？公布啊，也没下文了，这件事儿也没下了文了，不当时就是你们嚷嚷出来的吗？说到川普本人一直利用这些阴谋论来攻击前朝，试图就是渲染对手有多么的邪恶，然后自己有多么的正义，他本人就是这套阴谋论的一个散播者和扩大者。那现在走到路的尽头了，你现在必须得给个说法啊！他自己也当了总统了，到现在，因为他事实就摆在那儿，他就没有这份名单嘛。要有的话，你是对手，我公布；是我，那为什么前朝他不公布啊？没有。到现在，当然了，我已经当了总统了，我也没有必要再忽悠这些川粉们了。那现在呢？走程序，司法部和 FBI 把这件事儿是个零啊，等于一个句号。那你在这上边得了这么多分，你占了这么多便宜啊，现在用完就扔，就留下一帮到现在还转不过弯来、反应慢的川普啊，那一帮川粉，那帮人还没完没了呢。因为你说那么多次了，那这还行了。不答应，你不答应能怎么着啊？你不答应能怎么着？谁让你们当初信来着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现在呢，这个 Mark 里边有一大 V，那个我原来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查理·科克，他认为呢，说现在有很多的金主啊，在敦促川普签署一项大赦的协议，针对谁啊？针对那些非法移民、那些农场的工人。和啊，那个服务业里边的那些啊，你比如说在酒店啊，在什么的那些啊，这些工人们，就是那三拨人吧。川普前一阵儿这不说的吗？川普自己昨天还表示说，他们正在制定立法，为非法农场的工人来提供豁免。啊，当然他是没说了，对那些服务业的那些人啊，他也提供豁免。啊，那是提前他另外的一个场合说的。 你说这件事儿，什么叫豁免？这些大家明白吗？给绿卡呀，大赦呀，这件事儿是这是很厉害的事儿啊。你先说这件事儿做得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你美国确实是需要这些勤劳工作的这些人啊，而且工资又比较低啊，没那么大脾气，好好干活的人，应该是给人家一个踏实的待遇。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做得对啊。但是，那麻哥们能答应吗？那等于你之前说了那么半天，什么非法移民1000多万全部赶走，到现在这么一大块非法移民，等于就没事儿了。那红脖子们能答应吗？那这帮人不是还抢我们的工作吗？原来不就是这么解释的吗？为什么我们穷啊？我们没戏呀、啊？就因为这帮非法移民把我们的活儿都给抢了。那现在这帮人合法了，不还抢吗？还是低工资吗？那我们不还是没活吗？那你怎么交代呀、啊？那问题是啊，跟前面那问题一样，是谁让你当初真信来着？这那是你的问题，那到底谁的问题呀、啊？来吧，说一点今天对美国的感慨啊。我看到我关注的一位朋友是这么评价美国的，说全世界很少有所谓的保守主义国家能够真正富裕的，所有的发达地区毫无例外一定是自由开放之地。他说的是美国啊，你看美国这东西两边啊，这两个兰州。是 GDP 富可敌国，像加州这样搞到世界第四，纽约州也是名列前茅啊！这了不得的这些地方，一定是自由开放之地。当然呢，有些自由，你比如说有一些包容，是不是有点过劲儿了，让很多人看不过去？为什么叫自由开放呢？它这个地方它就这德行啊！所以说呢，你看它都是这么一个。我给他补充一点呢，说到世界上耳熟能详、大家津津乐道、心生向往的这些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妈根儿们说的左叉国家，还是那句话，都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些国家和洛杉矶啊，就是和加州和纽约州，实际上大家都差不太多。所有世界上这前20、前30的这些发达国家，咱别说富裕国家，富裕国家是沙特，是科威特，那你比不了，那都是保守主义国家啊。真正的这些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号称自己是保守主义国家。您给我举出一个例子，没有一个，都是自由开放的国家。是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那个人家富可敌国，确实是富啊，他不是现代化国家，那也是保守主义国家啊。你愿意去，你去那儿。所以说，现在当然很多就特别不可思议的，包括在美国的，包括在澳洲、在新西兰、在加拿大的，有很多生活在这种自由开放的地方的人，大家都梦想着让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回归。都特别喜欢这种极端保守主义，可是你没有，为什么不去那些保守主义的地方呢？比如说，在美国去那些红州了，世界上你比如说去什么阿联酋、沙特、科威特，去俄罗斯啊，去这些国家，你为什么不去那儿呢？你为什么又都跑到这个所谓的左叉国家来呢？就跟中共那帮领导人似的，那天天骂美国人不是这不是东西，怎么样？然后呢，又让自己的子女移民到美国去，把自己的财产又往那儿搬，然后都去了，也不去红州，也都去兰州，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确实我们身边最近，尤其是这2、3年，邪了门了，有很多人可能连极端保守主义是什么，可能他们都不知道，现在就特别向往想过极端保守主义的生活。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您真的了解吗？您就支持这帮人啊，就为这帮人看着你们这教主就一天到晚的为他而赞美而奋斗，我有点真的是不大明白啊，这帮怎么了呢？ 来吧，说说马斯克。马斯克这两天折腾了半天，股市大跌。我看看他的最新的，昨天一下跌了6.79%，跌下300来了，现在还剩293。啊，现在跌的幅度，你比如说今天再开门，可能会稍微的缓和一点，但是我估计这个跌的趋势还是一致的，因为他在他的这个 Twitter 上，啊，那些酸话还一直在说了。还是一直在说生意也不好。5月份在中国的数据，在欧洲还是不行了。在中国的数据呢，特斯拉，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从原来的11%，现在还剩4%了。那比亚迪将近30%，小米现在这儿从零开始的，现在都已经过了3%的关口了，已经逼近特斯拉了。嚯，到这么一个地步。小米现在是做不出来，它交不了车，那订单人家是很多的，所以说为什么说特斯拉不行？您就这俩车型卖来卖去，就这 Model Y，你后来给改进了一下，后来让人一看，你这不是糊弄鬼呢吗？它没有一些更新颖的一些车型，问题是它哪有功夫琢磨这事儿？你弄的那怪模怪样的那个那所谓的皮卡，接受的人还是很少的啊！我在这儿，整个奥克兰这儿跑来跑去，我就看见过一次。卖了那么久了，就他那个银色的那个车，我就看见过一次。来吧，说说贸易战，咱们花点时间。川普这税单给派出去了啊，第一波派了7个国家，第二波呢，马上又有7个国家，等于第一轮吧，14封信，14个国家。快速给大家说说呢，最低的25%，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和突尼斯。这里边呢是有一点变化，韩国原来就是25%没变，日本呢给加了一个百分点啊，表达了一下他的不满。马来西亚，你怎么能跟日本、韩国能到25呢？你不应该更高一点吗？这情况不一样。原来在第一版就举着大板子的时候没有马来西亚，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把它给忘了，当时没有它。那现在为什么你享受一个25%日韩的待遇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是稀土的加工地，美日印澳搞稀土，澳上哪儿搞去啊？他在自己那儿搞，他才不干呢。他和马来西亚合资，马来西亚要找一块地方来。和澳大利亚两边一块来搞稀土，所以说这一点啊，马来西亚那个位置上来了，哈萨克和突尼斯原本就是这个数啊，并没有特别降低。30%是南非，32%是印度尼西亚，35%是孟加拉和塞尔维亚。你就看啊，这边呢有哈萨克和突尼斯。又跑出个南非来，然后好几个亚洲国家，然后又跑出一塞尔维亚来，然后亚洲国家36的还有柬埔寨和泰国啊，40%的有缅甸和老挝，当然重点是亚洲国家，然后看到有非洲的、欧洲、南欧的，然后这东一锤子西一棒子，它这个逻辑你有时候搞不太明白。在这里边呢，变化比较大的是泰国、柬埔寨和泰国。原来呢，柬埔寨是49%，现在呢，那不是说两边已经谈好了吗？柬埔寨后来两边那个协议也没公布，后来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没公布，最后也得到了一个发信的待遇，给降到了36。泰国呢，原来是46，现在给降到了36，啊，泰国还在努力了，看看能不能再降低一点。马来西亚、哈萨克上次大板子里没他们啊，第一次明确是25%啊，老挝和缅甸原来就那样啊，这没什么差别。这件事儿呢，咱们给分析一下吧。先说这个里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么大的国家大事，这是一国之国计民生啊，现在都通过他那个媒体、他那个平台啊，那个出搜搜。来公布国家公文了。整个的白宫的网站、国务院的网站、商务部的网站没有，现在可是上班时间， 按说你这公文不应该放在白宫、国务院和商务部这样正式的场合来发布吗？没有。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了，至少现在就只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媒体上来发布。美国开始这么办公了吗？美国的文件管理，美国整个的啊这个信息发布，现在是这么玩了吗？制度呢？原来都有美国，我们的制度傲视群雄。那我们为什么250年我们能走到今天啊，长盛不衰，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你告诉我这制度在哪儿呢？第二呢，现在我看了大概四五封那个信了，我快速的浏览，实际上呢，内容基本都是一样的。这十四封信基本一样，就换了个国名，换了个税率。啊，让大家看了以后呢，当然有的国家就特别欢乐。你看，你给日本发的信和缅甸发的信能一样吗？哎，他就给整一样了啊。然后呢，说啊，我们很荣幸给你发这封信啊，美国同意继续和缅甸合作，尽管与贵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你要跟日本呢，大概还有个几百亿的贸易逆差，那也不小了啊。和韩国大概也是这个数，和缅甸有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我查了一下，和缅甸的贸易逆差呢，是整个美国出口7700万，进口6.5个亿，两边的贸易逆差5个亿，这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说，你就看这信呢，他也没改，就直接就这么来了啊。这能显示出什么？这种态度，什么态度？你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平时有事儿的时候啊，我们会收到朋友的一些祝贺短信，新年快乐什么的。我没微信，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儿。有时候态度，我说你怎么不给人回一句？这都是群发，哦，这他发完他就忘了，我跟他回什么呀？哦，还有群发，就是。你想这种群发的待遇，我认为呢，对这个国家来说是有一点不尊重的。结果川普昨天干了一件什么事儿？群发。当然，有的国家无所谓了，你像缅甸，像什么国家，那我就群发呗，我就这地位。你给日韩也群发，这合适吗？这么多年啊，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你给我落了一个群发。川普呢又解释了一下啊，说今天发的这些信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最终的报价了。8月1号截止日期非常明确，我们对其他想法持开放态度。什么意思？这两件事儿没商量，一个是报价，一个是日期。就这样，我们对其他想法持开放态度，你可以找我们来商量。啊，到时候再说。然后呢，对这14个国家的信函中，都强调了三点。这三点，第一，任何试图通过第三国转运来回避这个新关税的做法，我都会给你征更高的关税，别想躲，跟中国这个是曲线救国不成。第二。如果这些国家的公司选择在美国境内建工厂生产产品，不需要考虑这个税啊，那到我这儿来就没事儿了。第三，如果这些国家决定提高对美关税，你要报复的话，那美国将在现有新关税的基础上追加同等幅度的关税。说到日本，我给你25，你报复我20，那好，这20我在25上给你加上。那就是45，你20我就45，你再给我加30，那你就55，就这么个情况，他就这么给你干啊。那说到这个一公布，道琼呢是一下跌了422点，标普呢跌了49.37点，然后纳斯达克也跌了将近200。三大股指均创下了6月中旬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一个月没这么跌了，一下掉头向下。今天呢，我看一眼，今天盘前怎么样啊？盘前没多大变化，稍微跌点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昨天跌的差不多了。到这儿我们评论啊，咱们重点在评论呢。幅度比之前贝森特说的那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要大得多。原来贝森特说的不管是十八国呀还是多少国，大概多少10%嘛，都是这个在这个之上。现在看哪有10%啊，都是20以上起步啊。之前我们分析越南的时候，当时看到这个第二个国家这标杆，我们都吃了一惊，这第二个国家怎么能给越南呢？这本来都应该是印度、日本这些国家呀，你怎么给了越南？哎，这就是标杆，你不可能再比越南低了。你要比越南低，你对得起人家先跟你签约的吗？所以说呢，越南姿态多低啊，你给我加了20，转口40，我跟你零关税，这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他们一定给越南，当时我们分析嘛，跟越南保证了，我跟你保证，你签你绝不吃亏，别人绝对比你高，你是你让我割了一刀韭菜，但是你和你所有的竞争对手你占着大便宜呢，那越南还不签。所以说这个一看呢，比那个幅度要大得多。这说明什么？你一开始贝森特怎么那么说呀？因为那时候川普有点没把握，甚至是不是要推到9月1号嘛？现在呢，说明川普的底气又回来了。那发生了什么呢？前些日子他权力在干嘛？在攘内，安外必须先攘内嘛。他在权力拿下他的美丽大法案。那时候说到关税战什么的，他没功夫啊，他口气是比较温和的。现在他那边忙完了，那大法案拿下了，士气大振，脾气大涨，那这边贸易战的斗志又起来了。所以说如果那时候他在忙那个纠缠那个的时候，有人能跟美国签，那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条件。你现在等他忙完那个了，他得着那个了，里边的事儿我弄明白了，回来我找你了，现在这条件就不是那时候了。所以说呢，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有啊，因为他刚搞完美丽大法案，那边的亏空赤字实在是太大了，原来什么10%什么的那个火候不行了，不够啊。所以说等他忙完那个再一看，不成，我得在关税战上多割韭菜来弥补他国内的亏空。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次比我们想象的幅度要高很多，它是有这个背景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为什么到了群发的状态，一句话谈不下去了吗？谈判受到了重创。记者问说，你为什么给韩国和日本，为什么从他们两个国发信开始呢？说这是这两个国家让你感到厌烦了吗？结果白宫发言人讲说，这是总统的特权，而且这两个国家就给他们俩先发信，是他亲自选择的，他故意的。为什么跟这俩国谈不下去了？韩国是有点冤了，我换总统了，我经济部长什么的都没上任呢，我的总理都不知道是谁呢，你得讲理啊。所以说呢，韩国这次是有信心，我争取在8月1号，哎，我争取能谈25，我肯定不答应，能降到20，哎，这还能商量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整个的日韩以日本代表为代表，他们这种反抗应该说超出了川普的预期，等于这次的一次性发信群发，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谈判的不可持续性。承认了各国实际上在谈判中都不接受这次的割韭菜。那现在川普在干嘛？你就是混不讲理，霸王硬上弓，单边来强迫大家来接受，甭谈了，既然谈不明白吗，我给你们个数，爱咋地咋地了，就已经通过对等谈判已经解决不了了。而且这里边明文规定，你还不许报复，你不许反抗，你要反抗我再给你加，这明显就是欺负人嘛，这是两个对等国家之间的口气嘛。我们原来是有自贸协定的，你是单边撕毁，要给我们加税，是可以与时俱进啊，你的这个贸易逆差太大了，咱们调整一下，不是说不行，可以谈嘛， 那谈也不听，然后现在就群发，然后还不许我们反抗，不许说不字儿，你明显就是以大欺小，欺负人嘛。那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独强的美国，那你要这么行事，那和一个不讲理的霸权国家，你告诉我有任何的区别吗？能这么干事儿吗？谁拳头大，胳膊根儿粗，以后这世界上就可以这么干？我认为这个实在是这说不过去啊。你特别是你看这里边的小国，这里边还有马来西亚、印尼贸易小国了，不是人口小国，包括孟加拉。孟加拉做衣服、做床单、被单做的是很多的啊，它纺织品做的很多的，给它35%，孟加拉是喘不过气来的。那你和越南一下差15%，这日子还过不过呀？所以说这是要命的呀。结果和他们都签不下协议来，所以说你就知道这次的谈判有多困难。当时吹90天签90个协议，你在哪儿呢？最后没辙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硬来。这说明谈判端这边一直就陷入困境。那当然了，我看今天有人说这个啊，这替日韩在抱屈了。川普狠起来，连自己的盟友都打，你对日韩都这个态度，比越南都高。难道我们俩和你的关系不如越南吗？那还是个共产党国家呢。这话我有点不太同意了，因为说到这话，你得两说着。国家好归好，但是在商言商，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咱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以前一直就这样。原来那阵日本啊，70年代、80年代，什么广场协议啊什么的，那时候美老大找日老二来谈判的时候，那就这样，你得把你的汇率涨上去啊。你这样的话，咱们不是公平交易啊，最后日本不该干嘛还得干嘛嘛。所以说这个谈生意，这个跟什么两国之间别的事儿。你说军事上我们还是合作呀，但是说到过日子，这个不能混到一块儿说啊，不能说一说这个好，连朋友都不认了。这川普这个，我认为我倒不这么认同啊。那说到下一点呢，其实川普还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他把他14封信，那今天还会发呀，明天我们就知道了，他要发60多封信呢啊。他把这日期又推到了8月1号，你不是说明天就开始吗？7月8号90天赦免到期，然后7月9号就给你们个数，结果呢是给数了，但是要到8月1号，又给了多少天？20天嘛。应该说这个呢，他也是没办法。和小国的谈判，没想到都这么困难，最后都沦落到发信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现在看这个难度啊，他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当然，他硬这么收关税，他能不能做到？单边这么做，他能做到了。但是这么高的幅度，就刚才他说的这么高，那你跟美国国内的消费者怎么交代呀？这么高的关税可吃不下去，相当你就说一半吧，10几%都得砸到。货架上都得传导给美国的消费者，你这你怎么弄啊？所以说，你看川普他还留了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可能未必也真想，未必想要这么高了。我又给你20天，你谈谈，咱们就往下降点啊。这他心里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软着陆的这么一个平台，他知道那个数。然后咱们就分析一下吧。你仔细看这14国，看了半天，明显就是剑指中国。你看着有点，又有南非，又有什么塞尔维亚、波黑、什么哈萨克、印尼，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这什么路子呀？而且你也分不清楚第一类国家、第二类国家、第三类国家，你这是混打，什么也没有，看不出章法来，这什么路子呀？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可是你仔细看就会知道，这都是围绕中国展开的一个包围圈。 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非常厉害。他打这十四国给了你这么高的一个关税率，明显就是要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包括在一带一路所有这些转口和输送的能力，做转口啊，做输出的这种能力，给你打这个，给中国在这方面他先给你打扫外围，然后在最后的总决赛中美谈判中，我跟你达成城下之盟，服还是不服？所以说这个呢，美国是布了这么一个阵。你看这十四国里边，你比如说有很多都是中国的好朋友啊，南非啊，塞尔维亚，马来西亚，这都是啊。然后剩下的你比如说都是中国转口路线上的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印尼，这都是在他这个转口的这个路子上啊。然后再看哈萨克、突尼斯、波黑，这什么地方啊？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啊，这是中国输欧贸易北线主要的各个主要的路线。你看他挑的这些地方，这全包括呀。日韩，你以为你和中国就没关系啊？那也同样有关系啊。那不是日本最近这不也说吗？好，芬太尼现在先运到日本，从日本去美国，那不是被人抓到一次吗？也一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你看川普整个他写信，他整个的这第一次第一轮，他整个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显的。他这个杂乱无章的包围圈当中，中间的那个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了中国。这个布局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厉害的。下边咱们再说，那现在谈的不错的，是不会用这种群发信的这种方式的，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尊重人了，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发信的都是谈不成的，谈成的这次都没发信。我们知道没发信的，现在欧盟没有啊，台湾没有，以色列那老内就在那儿呢，没有，印度没有，身后的加和墨，加拿大、墨西哥这都没有。那欧盟呢？重点是欧盟啊，欧盟呢？昨天人家也说了，发消息了，冯德莱恩和川普就贸易问题进行了一个良好的交流，两人搞了一个长时间的视讯通话。双方都致力于在7月9号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来避免高额关税的实施。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没信啊，这个没有。然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讲，如果包括欧盟、台湾在内的贸易伙伴没有在7月9号前和美国达成协议，那美国也会给你发信啊，也会给你啊启动这个对这些国家的关税。所以说这里边刚才说的这些国家就这两三天了嘛，估计就这周啊，应该说他们就基本就搞定。那和中国呢，中国呢不是说在伦敦已经搞了一个框架协议吗？哎，实际上那个不是了，那它就叫协议，两边呢至少现在僵持在一个恐怖平衡上，那也算是签了啊，那和中国现在已经算签协议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很多人关注台湾，那我相信台湾呢应该至少是越南的待遇。原来说的 10%， 那大概只有英国才能独享。只要台湾能和以色列能够差不多拿到接近的税率，那赖清德在国内就能交代。那你还怎么着啊，那都是真亲兄弟啊，那才能有这个数呢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呢，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那现在这个要签，第二大墨西哥，第三大加拿大，第四大中国，现在这四大只要都没发信，只要这四大基本上都稳定住，美国基本上就没事儿，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那就爱咋地咋地了。如果和印度现在没那么大嘛，慢慢会发展大，现在印度大概就占百分之几，中国现在已经剩7%了， 那人家墨西哥、加拿大的占比，在整个大盘子里的这个蛋糕里的占比，都还是10%几的嘛。所以说，那未来越南可能会也到7%呀，现在就已经6%了，那未来马上就要到七呀，到八，人家会快速的增长，所以说中国这就出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说说中国方面贸易战方面的新闻，贝森特讲，未来几周会开始和中国进行新的谈判。那越南和美国谈完了，结果现在立刻就有了回响，对中国的热轧钢征收反倾销关税，税率从23.1%到27.83%不等。那你平均算多少？25%。川普的钢铝关税跟世界征多少？25%，等于呢，越南一点都不背。啊，你给我出，我就跟你争25%，反正他现在这是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呢，从7月6号就生效，一点没商量，时间5年，越南快不快？这只说了个热轧钢，那后边的会越来越多，其他的领域也都会开始。另外呢，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说川普政府正在起草规定。限制英伟达等公司向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那边彻底堵住啊！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你就看啊，整个的这个布局，针对中国的这个布局，人家润物细无声，一直在做，一直在做。那在这种背景下，彭博是写了一篇东西，说中国外交部的一名顾问表示。如果中美领导人的峰会要在秋季举行的话，那现在两国需要加快筹备的步伐，并强调两国在改善关系方面时间的紧迫性，没时间了。啊，九三阅兵那是不可能了，就是10月份吧，金秋十月，因为去韩国开 APEC。川普可能要到亚洲来，然后呢，是不是要去北京，再去 APEC，再去板门店？跟三胖搞一搞，然后呢，哎，来了个世界大头条啊，然后，哎，这回到美国，这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圈啊。另外呢，有一位复旦大学的一位大智库也讲说，现在呢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不是外交部说，中国外交部啊，智库也讲这个不行了，来不及了，现在必须得加快。他发出的是一个紧急信息。说现在呢，难得两大经济体之间经过激烈的对抗之后，现在情况处在好转的状态。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了双方，也就是北京和华盛顿，在履行他们承诺的方面做到了确实的进展。美国得而稀土了，然后控制的他们飞机发动机啊那些东西都给你了啊，这挺好的。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表示呢双方是可以合作的，可以行动，可以配合的。然后他讲呢，你比如说啊，说到呢这个下一步要见面，他说最近几周的迹象表明，啊现在呢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利用现在这个好的势头，现在应该抓紧。那美国那边是比较积极，他说谁呢？他没有说川普嘛。川普白宫那边都已经开始跟商界的那帮 CEO 已经开始打电话，让大伙儿在排时间，都在安排时间了嘛。这带个大团一块儿去中国嘛，这人家那边是当真的，一直想去。现在就是中国这边沉默不语，等于外交部的顾问和这位大智库都在催谁呢？都在催习近平呢。你再这么默不吭声，你再这么啊，就这么冷暴力，又玩你这一套，对不起了，时间就来不及了，你可能就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这话习近平能听进去吗？我认为能。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这情况，这都到了写信的这么一个地步，川普开始霸王硬上弓，开始来混的不讲理了，那。他把你周围都给你包围起来了，你现在再不和川普谈，那后边啥也没有了，条件就更差了。所以说现在呢，我认为啊，这 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现在都在催习近平快谈吧。我估计呢，国内的工商界人士大家也都翘首以盼，差不多谈谈吧。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我平时关注的一个公众号叫"昨天"，他们发了一个消息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他们。他们平时发的一些东西还都是比较靠谱的啊，我非常信任他们。他们昨天发了一个消息，说四通桥的勇士彭载洲被判刑9年，已经秘密送往监狱服刑了。他们收到的可靠的消息，在秘密羁押2年多之后，这位四通桥勇士被中共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和纵火罪数罪并罚。纵火罪，因为他在那桥上，他烧了一些东西。嗨，实际上他烧了什么了？他就是做出一些烟来吸引人的注意嘛。那算他纵火，判处9年有期徒刑。说彭载洲已经在2个月前被押入监狱服刑，在这之前，大家都完全没有他的音信啊，大家都为他的安危、为他的存亡一直在担心。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在这儿呢，给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还记得他当时的那个壮举，他垂下来的那2条横幅，写的是什么吗？我给快速给大家回顾啊，当时写的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我们做公民。"说的多好啊！最后呢，还写了这么一个"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后来为什么大家为他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心？是为后边这句。你比如说之前那董瑶琼啊等等的啊，这个弄个墨水瓶砸了他习近平的画像一下，哎，这管用啊！后来好多习近平的画像，他们怕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自己都给去了。就这一句，你要是直接奔习近平本人去，这个呢是很危险的啊，严格讲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说，你看他那2个罪，寻衅滋事和纵火罪，没有什么，没有煽颠、煽动颠覆国家，啊，类似什么国家安全，没有这样的罪。一说这样的罪，那就出不来了。你像之前的许志勇先生啊等等，他们都是按着这罪判的。他们涉及到习近平的话，怎么着起步吧，10年以上。你刚才说了嘛，独裁国贼习近平啊，哎，最后给判了个9年，最后没有按照那个煽颠罪来判，只是寻衅滋事和纵火，应该说呢，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了。当然，这都是口袋罪，都是欲加之罪，但是呢，毕竟啊，应该说，用不了多少年，我们真的是有可能像当初的张展一样，我们能再看见这位勇士，哇，那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也通报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关心昨天啊这个推特号，他们这个公众号呢，我观察他们好长时间了，还都是比较靠谱的。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啊，今晚喝一杯。另外呢，有一条消息是。哎，这几天一直有朋友给我发信过来，说《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啊，说大康你怎么没评呢？说我们的一些同道都把这篇文章很重视，你怎么评论？想听你的观点。实际上在3天前我就看到了《华尔街日报》，因为我订阅了他们嘛，我就看到了这篇文章。老实讲，我不以为然，所以说当时我就没说这件事儿。你比如他讲说习近平已经为这场中美打冷战准备了数十年，怎么数十年呢？说基于他们对以前苏联解体的研究，习近平呢搞了一项酝酿了数十年的对美战略。说川普呢和经济攻势不同啊，习近平要搞一个持久战、游击战，要用冷战式的较量来和美国进行战略相持 啊，他写了一些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嚯，这个大棋论啊，说习近平这深沉大了，准备了数十年，哪有那么多年啊？他现在他掌权才掌了13年，而且前几年刚掌权也就天天正反腐呢，他把权力他就真正掌握到手里，那时候他没抓，利用抓住文武百官的小辫子，他最终他拿到了大权。前几年他竟干这个了，大家还记着吗？什么？这一听这还得了啊？这沿着当时苏联解体那个，我们就有什么精心的对美战略，啊，显着这种大棋论是这样吗？2015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场瀛台夜话，奥巴马来访。习近平拉着了奥巴马跑到瀛台，跟人说啊，这太平洋足够大，你那边我这边啊，世界上容得下两个大国，要和美国分治了，以后亚洲就归我，你那边。当时气得奥巴马一句话没吭声，习近平也不高兴。后来到杭州 APEC，一下飞机连红地毯都没有，大家还记着吗？那时候膨胀的习近平，毛炸起来的习近平。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习近平，那是2015年、16年的事儿。您告诉我，这好家伙打了数十年什么的，这是什么呀？那时候有什么战略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了膨胀，我就看到了不知天高地厚，我就看到了这帮红卫兵当时啊了不得了的那个嘴脸，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战略相持了呀？然后转年和川普上来和川普打那个贸易战，嚯，一开始。我一开始第一场贸易战，我认为川普做的没什么毛病啊，这么大贸易逆差，你多买我1000亿东西不行吗？嚯，习近平听不了这个，那毛一下就炸起来了，一触即跳啊！我跟你干，我跟你打贸易战。一开始人家真没有全方面跟中国博弈，跟中国撕破脸啊，我们就是调整一下贸易平衡，碰不得。什么冷战式，什么游击战，什么战略相持，哪有什么战略啊？啊，最后你跟人家打的，让人打满头包，最后刘贺跑那儿红着脸啊，么假笑着跟人签字去，让人打得一塌糊涂。哪挨哪儿，哪有什么战略啊？这一次他是汲取了上次贸易战的教训，他非常精明的，他把他稀土产业整合了，抓住了大家的死穴，他现在只有这个。我看现在这个大概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这美日印澳这四国机制现在要为这事儿要拼命，啊，绝不能让你拿着，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事儿如果一半年以后，如果还在川普任期，这事儿美国要能解决的话，那又来了，这不又开始干吗？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有点完全事后诸葛亮啊，现在以结果倒推之前。我也不知道谁写的这玩意儿啊，所以说这个不值一提。来，最后说说邓玉文先生的这篇文章。习近平权力被削弱了吗？我没看见。我原来说过我对中国目前政局的基本判断，我原来说过。现在看呢，邓玉文先生啊和我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今天呢，再给大家说说他的一个说法了。说呢，说是什么习近平的那些谣言，咱们就不说了啊。他说了几个比较有针对性的，他说的比我细啊。他说呢，首先，啊，你比如说天天有人研究啊，你看今天人民日报、新华社，习近平没有上头条啊，或者是李强，或者是什么何立峰、蔡奇啊，谁说话的时候没提习近平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现在有很多人呢，啊，都把这个单拿出来，你看完了，习近平完了，架空了，你看都不敢都不提习近平了。后来这个他是列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了，但是呢，后来他这里边的这个观点讲的是对的，这一篇报纸里边，或者是这一份报纸里边。其实有90%说的都是习近平，结果就这10%里边可能没提到，你就专把这个拿出来，那90%都是习近平，你怎么解释啊？整个的新闻总量到处都是习近平，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呢，那你要是专门就把那个摘出来，把它扩大，好像那些东西都不存在，好像习近平已经完了，那你就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 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他说的这个角度挺好的。另外说到那个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啊，到这儿来访问啊，说到呢，你看怎么找了那么个地方来见面，那也不合适嘛。后来那个当时我是给大家解释过了，因为卢卡申科他那宝贝儿子在中国上大学嘛，他这次呢来中国，白俄那边呢也没有宣布是什么国事访问，他本来就是个个人行程。然后习近平接待他也用的是家宴，然后卢卡呢带着他儿子去见的习近平，那习近平呢也是还之以礼，让自己的女儿也露个面，然后和他儿子之间都是年轻人嘛，也互相接待一下，这哪儿看着都没毛病。这两边搞一个家宴，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吗？这个邓先生也给解释了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件，就说他爸爸那个纪念馆，说那纪念馆原来叫习仲勋纪念馆啊，最后怎么叫什么什么革命纪念馆了，改名了。那怎么还是建在习仲勋陵园的旁边了？实际上呢，这变成关中革命纪念馆，就建在习近平他爸爸陵园的旁边嘛，也是呢。你说这里边能有多大的关系？这不一样吗？这没看不出这里边习近平就失势了，架空了。那这馆你搬别的地儿去呗，这不一样吗？后来就说到啊，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就快说吧，说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邓先生写的这篇文章，首先是我肯定他啊。你比如说我关注的几位先生，现在。那蔡先生现在我是取消我关注了，原来挺好的个文化人，原来写的很多东西我都非常欣赏，我学习了很多，也经常转用。结果呢，万万没想到现在就掉到那波人手里了，那这天天的也是神神鬼鬼啊，这个造谣生事，这实在接受不了。后来看呢，这死书生，死脑子书生里边，你像。我这是死活不开窍的呀，没流量，我认为这样，我就这么说呀。我看这邓先生大概呢，也差不多跟我是一个路子的，所以说我看这篇文章啊，在德国之声上都有推荐给大家了。还是这个，咱们看中共高层是不是出现变化？我认为呢，主要是这么几点：第一，宣传有没有异动？你别老看那2%、5%，那里边没提习近平，你得看那90%多，那个大势你是很容易看到的。一个是宣传有没有变化，另外呢，人事有没有大幅度的变化。当初邓小平拿华国锋的时候，嚯，底下那换人换多了，封疆大吏那实权派全是他的人了。那时候赵紫阳、万里。啊，等等，那些人全都走马上任啊，悄悄的人全换了，特别是军队，人家也都换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是有个别的人事调动，但是呢，大家注意，封疆大吏。那过一阵儿，那个广东老黄那个不能算。前一阵儿有一篇网文说，这个深圳啊，现在已经完了，当初改革开放的火车头现在已经不行了。我本来想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那篇文章，后来我把里边的数据我按着一个模型走了一遍，我认为那个没什么说服力啊，认为深圳已经垮得一塌糊涂了，没到那个程度啊。那个文章是有夸大渲染之嫌了。后来那篇文章我看也有同道在讲，我那个没讲。广东呢，确实是在那个黄坤明的那原来的中宣部的头嘛。现在他笔杆子嘛，在他的手下，那是广东是完了，那过一阵可能要换这黄书记，这个跟习近平是不是失势没多大关系，所以说呢，一个是宣传，一个是人事调动，很重要啊。另外呢，外媒的报道，现在我们知道，像彭博呀、路透啊、金融这几家，他们在里边能够扎的是很深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事后都验证了嘛。都验证了嘛，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所以说这个三个点，这是都能表面上能看到的。那你换省委书记，我们还你必须得公告嘛，那还看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是宣传，一个是人事调动， 大规模的，一个是外媒的报道，三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那真的是权力有变。之前的什么毛邓江湖都出现了这样同时发作的状态，单一事件都不行。这几件事同时进行，权力发生转移的迹象才真正到来。所以说未来我们要看，重点就看这三个角度啊。那宣传和人事安排，这是真正权力的改变，在这个生态当中，这是标志性的啊，这是标志性的。而且如果连那么多的外媒，人家平时已经刺探出那么多宝贵的信息来的外媒都没有任何报道的话，关凭几个摇棍，几个江湖的什么散仙，哈哈，都在那儿漂泊的，恨不得啊，就指着 YouTube 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的，他们就知道军国大事了，您歇了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很多迹象都能看得出来，真看出来的时候，我比谁喊的都凶啊，我嚷嚷的比谁声都大。所以在这儿呢，哎，邓宇文先生呢，这一看啊，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写挺好的啊。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谢明文，这是我们台湾的弟兄啊，说难怪企业不敢在美国开公司，原来那福耀玻璃那老曹在那儿，那不就出现了这种事儿吗？实在是惹不起这帮大爷啊，那怎么办呢？他就通过外包在雇人，他跟外包公司是签的协议，那外包的人呢，那人用来的就是外边来的劳动力了，那肯定和美国的那个就有一定的差别。那这边美国工人一看你那边什么情况，也把老曹给告了，曹德旺后来也没辙呀，那不是我弄的呀，那都是外包公司弄的呀，他们之间怎么算账我不知道啊，我是按照美国规定把钱都给了那外包公司了，他给不给他们我也不知道。后来好像是 FBI 还是什么人都抄工厂啊，都到那么一个地步啊。为什么把大家逼到这一步？因为你这帮脾气这么大又不干活行不行啊？我看有很多企业，你比如说确实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他们回去干嘛？人家是机器人儿，你就是马斯克回去的话，真的到那儿开大工厂的话，他机器人的比例会相当之高，雇不了多少人。所以说这个呢，你就看他那 Twitter， 他经常晒他那帮智能啊，那今天还是明天啊，他那个四啊，他那人工智能四可能要发表了，最后他可能要晒自己的团队那十来个人啊，年轻人，他可能搂着大点又要照张相什么的。你看有当地人吗？你看这边印度人华人什么的，基本没有白人，没有当地人，这基本都是移民嘛，全天下各地的英才都是这种情况。你指着他回去把特斯拉搬回去开工厂，他一样，你把那队伍拉出来你看看也长那样。白骨真菌，你还别说，华人移民是最高质量的移民，大多数人耻于领救济而是去积极找工作。对，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啊，华人在这方面的这种奋斗，一开始那起点都是很低的，不光是到美国了，我相信到纽澳到加拿大的弟兄们，我们都有一番奋斗史。我一来没说吗，在那 Wendy's 里边我是大厨，我做过商务清洁，然后我都快四十岁了，我那个电工执照当时才开始嘛，在国内我是做工程师的，到这儿来我就做电工，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实习的工作，最后去了，背着包就去了，到奥克兰大学，他们那儿正建一个给那个剧场在翻新啊，把我送那工地去了。后来给我找一小师傅，二十多岁，你就跟着他，哎，我就跟着他，然后干嘛？你那怎么弄？怎么弄啊？那时候英语也不行，反正是叽里嘎喳的，从那儿学起的。等后来我拿到电工本以后，那小伙子还没拿到，后来我当组长的时候他转过来给我当徒弟，给我当组员， 那谁没有这个奋斗的过程啊？所以我相信这不光我啊，有很多弟兄那真是力战出来的，这个都是经过的啊，这个都是经过的。当然也不光是咱们亚裔了，你比如说你这韩国人也这么干，日本人也这么干，越南人啊，你当然你说那帮老墨，包括那些人，人家也都这么干啊，当然也有这个不行的，那是有了。墨尔本老农说：“阿根廷的情况很好，当资本家有钱赚的时候，底层百姓才能有工作，才能摆脱贫困。而以均贫富为名压榨资本家和富有阶层，会大幅降低社会投资的意愿，减少就业机会，造成社会普遍的贫困。这才是所谓共同富裕的真实的景象。”我同意您的说法。这里边呢，但你也不能老发展。啊，你老是把重心资源给资本家，给他们开路，时间长了以后，社会贫富分化太大，你后边的社会治安各方面的情况你就控制不住了。那一段时间以后，左派又得上台，又得调整社会分配，把分蛋糕重新搞一搞，给这帮人撒撒币，从那边人啊，这个劫富济贫嘛，你就得做呀。那你不能老分呐，你国家不发展也不行，分一段时间又该跑了，哎，权力又给右派，右派再跑一段，你必须是这么做，发展停，发展停，这是个阶段。阿根廷停了多少年了？阿根廷停了30多年了，一直停着来着，他一直在分配来着，你这就没辙了。另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哪儿？就是香港嘛。香港一直是右啊，一直在发展。最后那房价都已经到什么地步了？最后你看那么多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有绝望感？你看他生活的那个环境，你看他住的那地儿，人家就想选出一个代表分配的这个反映我们心声的一个特首，然后跟那帮人征点税，啊，跟什么老李呀、老郭呀那几大家族征点税，然后给大家撒撒币，给大家改善一下环境，不好吗？中共不乐意呀，中共就。用那帮大佬就听他们的，那香港一直向右一直拐，也拐了好几十年，最后香港没法收拾了，那到今天就成这德行了。所以说你这不调整是不行的啊。Michael 说，今天关税出来以后，日本和韩国的网友把美国可骂翻喽，很生气啊，这肯定的。说这才是第一天，明天说不定。说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也会收到信，各国也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打算。但凡团结一点，也不会被美国骑到头顶上为所欲为。我语带保留啊，今天几号了？今天是美国的7号，还有2天的时间，明天就收到信。我认为不会。你比如说10号、9号、10号是有可能的。贝森特说了吗？因为欧盟和加拿大是说要在7月9号之前要搞一个框架协议，不一定是完整的啊，先把那几大条把它定下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做得到的，就跟越南呢，越南就3条嘛，应该是差不多能做到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个要单谈，那个是在月中，卡尼呢要去美国，然后他们要专门重谈。啊，这个美墨加这个后院下一步怎么弄？他们那个比较容易，那个比较容易。8LGM 说日本、韩国还是能谈成的，我判断不会拖太久，因为韩国和日本国内根本不可能支持长久的贸易战。其实很多贸易操作流程是很固定的，粘性是很高的，要换贸易对象和贸易结算都是非常困难的。韩国刚才说了啊。韩国今天人家那儿很冷静，说这个我们相信能谈成。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儿，美国也理解我们换总统、总理啊、经济部长什么都不在，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说没法谈，没有拍板的。那现在呢，可以谈了，这个会给严的啊。日本这件事儿呢，实际上间接是帮了石破茂。前一阵儿是不能妥协啊，一妥协720选举就崩了。那现在。川普不讲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原来日本要的是实，美国不给啊，给，但是汽车那个25是不给降。那现在一下给了个25， 那如果回去给争一争、谈一谈，最后拿回一个20%来，那怎么也比25%要稍微强点吧？石破茂可能因此还稍微给他解了点套啊，给他降低了一些难度。日本他正好卡在这个选举的日子上，你这个是正难受，他不能妥协呀、啊，得罪自己的农民，那自民党连根拔起啊，那就别干了。所以说你川普也不敢惹他的农民啊，那你哪天把自己农民给卖了，那川普也甭选了。所以说这都是一样的，哎，这次是老石破呀，时也运也。当时当这个首相呢，说白了就有点儿，前赶后凑，全赶到他那儿了。他也是碰巧当了这么一个首相，现在给挤兑到这儿，也正好这几个时间对他太不利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